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在郭吉勇的社交平台上，他这样介绍自己：玩街舞15年，潜水10年，摄影8年，滑雪6年。2020年的某一天，郭吉勇偶然看到了国外的水下舞蹈作品，他意识到自己多年习得的舞蹈、潜水、摄影技能竟然可以在这里同时派上用场。这一年的9月，他以水下舞蹈导演的身份发布了第一个水下国风舞蹈作品《莲》。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卷珠帘》《洛神水赋》《红》等多部作品，碧蓝水中中国风的绝美舞姿惊艳了众人，央视、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纷纷转发称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水下舞蹈导演郭吉勇的故事。吉勇你好。
你好。
首先想先问问你啊，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水下舞蹈这件事情关注到，并且开始觉得自己有能力去驾驭这件事情，想要开始做呢？
我是去年开始钻研水下视频，那会儿还没有说水下舞蹈这茬呢。因为当时偶然间看到国外大神 Julia 他有一个水下舞蹈海女，就发现水下舞蹈原来可以这么美，然后自己练了10多年的舞蹈，还有6、7年的这样一个摄影，可以同时派上用场。去年9月份，我发布了第一个水下的国风的舞蹈作品，就是《莲》，当时的反响还不错，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更加坚定了我拍摄水下舞蹈的这样一个想法。
你提到这个第一个作品《莲》哈，我也看了这个作品，我会有点好奇，就是万事开头难，做这第一个作品的时候面临到的困难或者说挑战会是什么呢？
第一个作品因为是什么都不懂嘛，然后一切都是需要去尝试，当时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舞蹈作品、舞蹈动作在水下的呈现和在陆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发力方式、它的悬浮感、它的阻力，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去尝试。就那会儿就觉得啊，原来我在陆地上很轻松的一个动作，在水下就实现不了。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适应水下的这样一个环境？这个是当时觉得最困难的一个事儿，就是尝试。
舞者他在水下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潜水的状态，对不对？
对，
就是它是没有任何这种水肺的设备。你呢？你作为一个拍摄者，你那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装备呢？
我也是自由潜。
你也是自由潜？
因为我自己也是自由潜教练，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风格就是安全员、摄影师、演员全部都是自由潜。
如果大家都采用自由潜水的方式的话，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进去的拍摄时间不可能太长，对不对？
对，我们正常一个镜头时间也就30秒到1分钟，极限就是1分钟。
那就意味着大家要不停的下去，不停的上去，不停的下去，不停的上去。
这都不是论次来算的，都是论天来算，就是反反复复上上下下要好多天。都不是扔好多次了。
哦，我明白。
一天可能要上上下下100多次的那种，确实是这样。
如果用你来陈述的方式挑选一个你过往完成的一个作品啊，从这个创意到完成这样一个全流程会是怎么样？你拿一个作品来举例。
我来想一下，就最近刚刚拍完的那个《大鱼海棠》吧，整个的一个流程一般来说是导演和制片先要策划讨论创意，就是定主题啊，也许说我们就定下来说我们也想拍大鱼海棠这样一个主题， OK，好，然后呢，是我们拍一个作品，并不是说好我们从头到尾把它编完，不是的，是我们会选择几个非常精彩的，就是在我脑海里，我觉得它是很漂亮的一个画面，我们会单独把它摘出来，然后针对这几个画面，我们来确定这个片子做出来以后好不好看。就如果这些精彩的画面都不够精彩的话，那我们可能这个方案就直接 pass
确定大画面，然后呢就根据选定的方案制作分镜头脚本，就是几个大画面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它肯定就像一个项链上的珍珠，是精彩的最精华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脚本，然后就是制片筹备拍摄演员选定，然后开始陆地排练音乐制作服化道的一个制作看景等等等等完成了之后，它才能够进行正式的拍摄。然后拍完了最后才是后期的一些剪辑调色包装输出，再才能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成片。在这个全流程里边大概的时长会是多长，然后涉及到多少个人员呢？
一般来说我们从开始做创意开始一般到成片得要有45天，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是我们可能会在音乐制作上面可能花的时间就会比较多。如果说像我们上一次那个红这条片子，我们的音乐制作就花了大概一个多月，反反复复改了有13版的音乐，因为那个音乐是完全自己编曲自己写的音乐。
那这个里边涉及到多少个人呢？大概，
人员的话，如果说少一点的话，大概20-30个人；如果多一点的话，可能有50-60个人都有。
其实你看啊，就是可能一条也就是1分钟、2分钟的一个作品，它的从创意到完成的这个时间也好，还有这个人员也好，它都涉及了很多人的心血。那就是回到一个事情的起点的部分。
就我很想知道，当初你说看到那个海女，对不对？你说那个视频叫，对，你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那种内心的触动，然后到真的要落地，然后开始做这个事情，你希望带给大家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点的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目前做的片子都是偏国风的。 首先，我就是希望给大家展现的就是中国文化、中国风的一个美，它首先得好看，而且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因为水下拍摄呢，它有一些特性，就是它可以把陆地上啊不能做到的一些视觉效果，能够通过画面直接展现出来，而且不需要靠 CG 动画，或者说吊威亚等等等等，它就能够直接的表现出来。 所以说利用它这个特性啊，就是在中国风舞蹈当中，或者说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些像绸带飘扬啊、水袖飞舞啊、水墨渲染啊、飞天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画面，可以在水下有一个更好的呈现，它的呈现效果会比较之好。然后呢，就是也是我比较就是看重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些画面呢，我是希望 让大家了解并且热爱，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这个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希望就是自己做好创作者和传播者嘛，然后给我们的观众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粉丝传播一些有价值的文化理念。我们中国它有5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文化，里边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素材，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用传统的陆地的一个方式，可能大家说白了啊，不一定有心思去看，
看得多了，
或者说，哎，对，看得多了，就换一个环境，这样的一种体验，可能让大家更加容易接受。
你看，你从应该是从去年的大概是9月份发布了《莲》，对不对？
对，
从第一个作品到现在，你也就1年多的时间。
我数了一下你的作品，如果没有数错的话，已经有10个作品了，是不是？
差不多。
所以想问的是，为什么会让自己这么密集的去输出这些产品？
因为一开始也没想到会那么受欢迎嘛，因为他有几个作品，也算是获得了一些不错的一个成绩，他肯定是很开心啊。然后对我们整个团队，他也是一个鼓舞和肯定。他同时也让我看到了国风的这样一个生命力，就是中国人，就是咱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要问我能够为什么会这么密集的这样一个输出，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一种责任。因为即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像国外的一些作品，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可以值得我们学习跟借鉴的一个地方。那我还是这么想，我们国人能不能做出，就把整个一个视野放到全球的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说，我们想能够做到一个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那像这样的一些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在开始的时间是稍微有一点点落后嘛，那没关系，中国人就是吃苦耐劳，对，就多劳多得嘛。对，我们开始的晚，但是我们做的多，所以也像是慢慢能够赶上国外的这样一个步伐，然后能够做到去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也是整个团队就一直就很拼嘛。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水下舞蹈导演吉友。水下舞蹈是一种全新的舞蹈形式，它把舞蹈带入到我们水下，更好地展现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底蕴和魅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听见等你。
我们在这个开始采访之前，其实我们俩闲聊了几句，我也问你，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我们说第一个作品是去年，然后再往前推可能是2018年的时候，然后才从之前的跟大家一样都是上班族打工人，然后在政府机关还有公司都干过，然后才正式从那个状态切换到一个应该算是个人创业的一个状态吧。为什么会给自己这样一个大的转变？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在一开始就是工作的那个公司，我找不到创造力，因为我差不多其实就打工人嘛，大家可能也能理解，就是每天做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的，重复，然后就是可能朝九晚五，日复一日，这些词儿其实也大家可能也都能体会，就这点就是我可能不太能接受的一个点。就我可以接受他就是工资少一点，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重复做的，他没有创造力的，我会觉得难道我就一直都要这个样子了吗？难道我以后每天的生活，就是我这辈子的生活就都只能这个样子了吗？我其实就是想去尝试一些就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吧，所以我后来就辞了职。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说我也想更有创造力一点，勇于改变，首先涉及到一个勇气层面，其次涉及到一个底气层面，这两个方面你是什么？
勇气其实只要大家有了底气，大家都有勇气的。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有底气的呀。我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那个名字它不是叫斜杠玩家嘛。其实我一开始以来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啊，以玩养玩，我其实差不多在一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学潜水，然后呢在06年的时候那会儿就跳跳舞啊什么的， 然后包括后来滑雪啦跳伞啦，其实每一样东西我都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只是去玩，但是可能从我的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能把它玩好玩精，能够玩出一点名堂来，如果还能赚一点小钱那是更好的。在这种大的一个方向的前提之下，我学潜水， 后来就考到了潜水教练。你考到潜水教练就代表你可以通过这项业余的技能去赚一点小钱，然后你学摄影慢慢慢慢的只要坚持的做下去，哎，去研究去提高，别人也会说，哎，技术能不能请你帮我拍个东西，那多了之后那也不可能就是那个义务劳动嘛，也就少收一点费用，哎，这样慢慢的日积月累，会发现 好像还能赚到一点点钱，然后就至少是如果我辞职了之后呢，我不会把自个儿给饿死。这个是底气了。对，所以我其实在这里想分享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平常我知道每一个打工人工作都很辛苦，然后可能都或多或少的面临着一些自己的一些难处。 但是如果说你想跟别人不同，那你就得做跟别人不同的一些事儿，倒不是说你们也需要去学潜水啊滑雪啊这些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就假设啊每天大家辛苦工作一天，很多人回去就平躺， OK， 这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干，因为真的很累啊。那如果说你像之前你去健健身，你把健身这件事情搞好了，搞出一点名堂来了， 你是也是可以去做个兼职的健身教练嘛？如果说你的英文学或者是某一个小语种学的特别好，你可以去做个兼职的翻译嘛？就只要是坚持的做一件事情，并且把它做好，做出一点名堂来，说不定它是可以比你的正职收入更高。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到底你是继续做现在的工作呢，还是跳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底气。
所以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就是你会在一年的时间里边做了这么多个作品，就是你是在每一个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希望把它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极致的状态，然后让它产生一些价值，对不对？对，我几乎就没有2点钟之前睡觉，一直都是这样子。因为我
个人的一个创作习惯啊，就是我要写脚本啊，要那种像昆里的那种漫天花海那样的一个镜头，那就是纯靠想象力啊。就是我一般写脚本就两个时间，一个是在飞机上没有任何的一个打扰，然后我可能就戴上耳机，然后开始画分镜头，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差不多1点钟之后，所有的把这些我小伙伴们全部熬睡着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找我了，然后哎， 我就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开始写脚本剪片子等等等等等等，就几乎是没有2点钟之前睡过觉的。
那你体力的保持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经常做锻炼锻炼身体，保持一个体能状态。
对，我们不能这个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倡说大家都2点钟2点钟再睡，然后但是身体没搞好也不对。
对，那绝对不行。对，
对，
平常就一定要多锻炼锻炼身体，保持一个好的一个体能状态。然后反正我个人来说，我是不抽烟不喝酒，平常也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我除了工作睡觉生活，唯一的娱乐活动可能就是看剧看展找灵感。当然这个不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反正我想传达的一个就是大家在自己业余时间里面多做的那一点点， 就是你跟其他人不同的那一点点，你能不能出圈，也许最后拼的就是这一点点。
说这么多其实又引发了我一个新的好奇，你知道吗，景，就是因为我就看你的这个 微博的介绍斜杠玩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玩街舞15年，潜水10年，摄影8年，滑雪6年，高空跳伞130跳。啊，我好奇的是，你会把水下舞蹈这件事情一直玩下去吗？也说不准。
我觉得我会。
会。
啊，我觉得我会，就是可能如果说你在一个月之前问我，我可能不一定确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找到了水下舞蹈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我们找到了一个它可以继续玩下去的方式，现在在不断的尝试和技术积累的过程当中，所以一个月之前你问我，我可能说不会，但是现在你问我，我会非常坚定的告诉你我会。
也就是说在这里边你再次找到了创造的可能性，对不对？回想这过去拍的大概是10个水下舞蹈作品，哪一个拍摄的瞬间或者说是成品的瞬间现在让你想起来你觉得哇就是很难忘然后很值得的？
其实不止一个。像洛神就是呈现飞天的那个瞬间，像红里边就是我们的演员和红绸共舞的那样一个瞬间，还有最近的那个大鱼就是那个鲲漫天花海的那个瞬间，这些呢是让我就是非常难忘。为什么呢？它首先它是非常有难度的，非常难拍，再一个它是需要团队配合的，就可能大家在镜头前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画面的呈现，但是在我们的幕后是整个团队所有人在那边共同的协同配合，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尝试才能完成的镜头。所以说这几个画面就让我就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飞天这个画面它的难度是什么呢？挑战
它的难度是在于我们水下第一次采用了拉鱼线的这样一种方式，以前没有过。就像一个新的技术从零到一它是最难的，因为你要创造一个技术。
是
而且呢就是它对我们光的一个要求，还有对一个精确度的一个要求，一旦人拉起来以后它水下的阻力会非常之大，然后呢人上下会有一点飘，它不太可控，最后就导致我们要反反复复一次一次的拉才能把它拉到我们构图需要最精确的那一个位置上，它是难在这个地方。
这个鱼线是绑在人的身上？
对，绑在贴着肉绑的，
人要就是在外面然后拉动这个鱼线，那这个使的劲儿也是很大呀。得
那鱼线经常崩断，我们把它叠的大概叠起来有6股都吃不住这个力，经常会把它崩断。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一个人的体重，它是一个水强大的阻力，那对于演员来说其实也是蛮大一个挑战。
是，这个确实很难，演员身上被真的是被勒到那个青一块紫一块的。就是
然后这个是一个技术，第一次的一个技术的实现，然后再说这个大鱼海棠的漫天花海，这也算是一个第一次创造，对不对？
是，对。当时我们对于那个丢下去的花的浮力的要求特别高，我们就反反复复，我就在市面上找嘛，就测试各种各样的材料，它要确保它是轻微的负浮力。是什么个概念呢？就是你这东西它丢下去它要往下掉，它不能掉太快。它如果不掉它沉不下去就没有花海了，它如果掉太快演员来不及表演。
我没有吉永这个我觉得还真的很有，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想当然就觉得 那就是一个花海嘛，然后东西撒出去它就好了。
对，它是撒出去，那它一个东西它不是往上飘就是往下降了。我最好它也能够悬浮在空中嘛，对不对？那哪有这么好的材料，你就得试嘛。
最后是怎么找到的？
就试了很多很多种，然后呢找到一个轻微负浮力，就是它丢下水，因为我们是在水面上往下撒的。然后它会往下沉，但它沉的速度呢不是那么的快，然后在它沉的过程当中，譬如说沉到一半 OK 演员赶紧上开始跳舞，然后跳完一段之后它刚好沉完，好，所有人下去把花全部捞起来再撒一遍，是这么来的。
还要把这个花捞起来？
那一捞那可能就4个安全员得捞半个多钟头吧。
对呀，
就是撒花一时爽，捞花火葬场的那种感觉。
对呀，这拿个大网子捞吗？
手捞，
手捞，
手捡。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就是、对，就是网也有，就是大块面的拿网捞，但是小的还不如拿手捡快。
这个里边看来，这个水下舞蹈背后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会想说，就是你看这么多人跟着你一起，然后去实现你心中对一个东西的设想，一个创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还挺幸福的？
嗯，我们整个一个团队非常之拼，
嗯，
就大家就可能会为了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搞创作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可能在片场脾气也不是特别的好，这个我当然以后也会注意啊。但是就当你特别专注于一个某一个镜头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人，他们会全心就竭尽全力的，就大家奔着一个目标去的那一种状态，这点是我非常非常的欣慰。
所以会带着大家继续把这件事情往下走下去，走得更加丰富。
我们希望能做一件开宗立派的这样一个事儿。
水下舞蹈开宗立派。
对。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
出的心